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特斯拉是一个穿越而来的未来人，他能用大脑模拟实验，他曾向公众展示魔法，他还开启了人类的电气化时代，以40岁不到的年纪就登上了神坛。而40岁之后呢，他却一事无成，媒体们一会儿把他吹成神，一会儿又把他贬低成神棍。所以特斯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十多年前有一位卡教授，他锁定了四大悬案。为什么特斯拉能在脑中构建一间实验室？为什么特斯拉能展示那些黑魔法？为什么特斯拉身上会出现那些有关死光和外星人的离奇言论？为什么特斯拉的后半生一事无成？破解这些悬案，卡教授将带我们一步步看清特斯拉的真相。故事回到1856年的7月9日，午夜的村庄上电闪雷鸣，那个虚弱的男孩降生了。隔壁教堂的司机过来帮男孩洗礼，然后取名尼古拉·特斯拉。这个司机也是特斯拉的爸爸，他掌管着村庄里70多户人家的宗教事务，塞尔维亚族东正教。在外族与天主教徒的包围中，他代表着塞尔维亚人，所以父亲心中充满了责任感，他也希望家里的男孩能够继续自己的事业。但特斯拉显然不行，从小就病殃殃的，怕黑怕鬼，还经常被自己幻想出来的鬼魂吓得瑟瑟发抖。特斯拉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大哥，大哥是个孔武有力的人，父亲一直很喜欢他。但是就在特斯拉七岁的时候呢，大哥被父亲的那匹阿拉伯烈马踩死，特斯拉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然后各种幻觉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恐怖。小特斯拉感到非常痛苦，但无处诉说，因为当事人都还不理解这是一种危险的幻觉症。后来父亲开始有意培养小特斯拉，但他发现这个孩子好像有点不对劲儿。那就是特斯拉太爱读书了，父亲掌管着当地的图书馆，特斯拉就没日没夜的阅读。按理说这是好事啊，但父亲每次抓住特斯拉都会大发雷霆，因为他真的是没日没夜的读。这哪行啊，本来就病殃殃的，再这样熬下去怕是成不了司机，身体就先垮了。父亲把蜡烛藏起来，特斯拉就偷家里的油纸自己制作蜡烛读书。为什么会这样？特斯拉后来在自传里说，这是一种大脑旅行，他发现只要自己一读书，那些幻觉就会消失，大脑就会跟着书本去很多地方。他和旅途中的各种古人、今人、外国人还有未来人聊天，他觉得这种感觉很舒适。当时他读到了一本叫做阿巴菲的故事书，讲的是一座破败的塞尔维亚城堡里年轻的贵族骑士抵抗外族人的故事。这本书突然就唤醒了特斯拉，他开始练习把这种大脑旅行变成一种思考，他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幻觉。特斯拉说，最开始他本来就打算像四月雪一样消融在那个幻觉的世界当中，但练习了一阵子以后发现自己能够靠意志力控制这种幻觉了，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有一天小镇上失火了，16个消防员正在拼命地摇着手柄，但是水根本就出不来。这个时候特斯拉看着水管，那种大脑旅行又开始了。他很快就顺着水管看到了河流里面，虽然当时特斯拉只有7、8岁，并不太了解机械原理和气压知识，但他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走到河边解开了水管上的那个结子，水就立刻从另一端喷了出来。为了表示感谢，那天小特斯拉被16个消防员高高的举到肩膀上去庆祝。这件事以后呢，特斯拉更热爱那些有关工程和数学的书籍了。12岁的时候，特斯拉跟父亲说自己要当一名工程师，因为他发现自己可以在脑海里把工程模型、图纸和实验全部模拟出来，他想用这个方法去修好那些坏掉的机器。父亲坚决反对，司机是要去拯救人类，而不是去修理什么机器。听到这话，特斯拉感到脑子一热，幻觉又来了，接着就一病不起。小特斯拉在床上挣扎了整整9个月，连医生都放弃了，打棺材的木匠都来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呢，特斯拉跟父亲说，如果你能让我去学工程学，也许我就会好起来。尽管这违背了父亲的职责，但是他不想再失去第二个儿子了，于是就郑重地承诺，我会让你读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学院。然后特斯拉在自传里说，自己那天又喝了一种豆子煎出来的苦汤，接着就像被耶稣复活的拿撒路一样，立刻就活了过来，还带了几百本书跑到山里去躲了几年兵役， 然后就去读大学了。这就是特斯拉的童年。我们不知道他读了多少本书，只知道后来在美国，当他见到自己儿时偶像马克吐温的时候，还能背出很多马克吐温的句子。这张和马克吐温的合影当中，特斯拉像个孩子，激动地把自己晃成了一道光。上大学的第一年，特斯拉一共学了十几门功课，参加了九门考试，全部最优。别的同学通常只学四五门课，参加两三门考试。但到了第二年呢，特斯拉突然就不学了，他开始热衷于赌博，还每天烟不离手。为什么会这样？特斯拉当时不跟任何人解释，哪怕是父亲来学校看他，他也只是更加放纵自己。几个月以后呢，好几天没有吃饭的特斯拉在赌场门口被警察发现了，当作流浪汉送回了老家。看到儿子被警察送回来，父亲的心在滴血啊，突然就病得很重，没几天就去世了，只有60岁。但在葬礼刚刚结束，特斯拉还是像每天一样，照样跑去找混混们赌博。有一次，他输掉了所有的钱，想再来一把。这个时候母亲出现了，拿给他一叠钱，说，去吧，玩得开心点，我知道你能过得去这道坎啊。接着特斯拉就在自传里说，自己当场就战胜了毒瘾，还把他从心里连根拔起，没有留下一丝欲望。然后特斯拉开始整理父亲的遗物，他发现了一叠学校教授写给父亲的信。原来自己大一回家拿着九门满分的成绩单，父亲为什么要责骂自己？当时自己正是因为想不通这一点才开始放纵的。但这会儿信件解释了一切，原来教授们看着特斯拉每天三点起床，11点半睡觉，没日没夜的学，教授们也担心他会过劳死啊，所以才寄信过来，让他父亲想想办法，是否能克制一下孩子的学习欲望。现在特斯拉知道了原因，而父亲却已经不在了。经历了这件事以后，特斯拉回到了学校，一个叫做波希尔的教授来找他，然后就像当年的阿巴菲一样，特斯拉要再次脱胎换骨了。原来在大一的时候呢，有一次波希尔教授给同学们上课，演示了当时最先进的拉格姆直流发电机，但发电机意外起火，特斯拉当时就在脑海里疯狂计算这种发电机的结构，然后发现这不是设计问题，而是直流电的问题，用直流电就必然产生电火花，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设计一台没有电火花的交流电发电机呢？波希尔教授一口回绝，因为当时交流电还被认为是一种无用的电，所以波希尔告诉特斯拉，你这个想法就跟设计永动机一样，不可能实现。但到了这会儿，特斯拉重回学校，波希尔教授了解这个天才少年，于是就跟他说，何不把你当年的想法当成一整套系统来思考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对啊，一整套系统。当时虽然已经有了直流电，但直流电无法远距离输送，因此一个直流电发电站呢，只能为一个贵族、一家大企业或者大机构去服务。要让千家万户都用上电，那就必须每几百米就设立一个发电站，这会让电力变得非常昂贵。但交流电却可以远距离输送，只要电压足够，十几公里、上百公里都不是问题。这样一个巨型的交流电发电站就能点亮整个城市啊，电力将变得无比廉价。特斯拉突然有一个梦想，改变世界的梦想。很快特斯拉就在脑海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发电机，再把这些发电机、输电塔、电线杆组成一个庞大的供电系统，每一个细节都在大脑当中精确模拟，最微小的磨损也要一一计算。庞大的计算量让他几度濒临崩溃，但他都挺过来了。终于在2年以后，他突然问自己，何不再设计一个旋转磁场呢？发电端用旋转磁场把稳定的交流电发出来，接收端再用一个适配器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这不就是最终的整套系统吗？简单的说，特斯拉的最后突破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巨大的手机插头和电源适配器，它们的一大作用就是把电网传过来的交流电变成能被电器使用的直流电。系统构建完整了，但从发明到产品，特斯拉知道接下来的工作还必须借助另一种魔法，而自己最敬佩的一位前辈呢，恰好是擅长这种魔法的高手，他叫做爱迪生。爱迪生在卡教授的研究当中成了破解特斯拉第二悬案的钥匙。时间回到1863年，这年7岁的小特斯拉刚刚失去了哥哥， 而在大西洋的彼岸呢，美国纽约16岁的爱迪生也正式成为了一名电气学徒。22岁爱迪生就靠着改良印刷机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7岁爱迪生又靠着自己的勤奋和上百项发明创办了一家拥有150多名员工的电气公司。这个时候爱迪生和特斯拉一样，也有一个改变世界的梦想，那就是用电灯点亮城市。当时统治照明的还是煤气灯，煤气灯公司铺设管道输送煤气供市政和居民们使用，这在当时是一门暴利，因为人类还从来没有享受过熬夜的快乐。煤气灯一时之间变成了最抢手的科技产品，于是各大煤气灯公司开始跑马圈地，然后又疯狂内卷，卷到最后呢，大家都以次充好。如此一来，煤气灯就会因为各种原因神不知鬼不觉的熄灭，熄灭以后会怎么样呢？很显然，煤气是一种无色无味又有毒的幽灵气体。一时之间，报纸上因为煤气泄漏而惨遭灭门的报道一个接一个的出现。爱迪生从中看到了商机，他要发明一种安全的电灯来替代煤气灯。这之后呢，就是我们课本上的那个故事。爱迪生试了上千种材料，做了上万次实验，终于找到了钨丝，成功量产白炽灯。但事实上课本里没讲，这个时候爱迪生可是赔上身家性命去做这件事儿的。而且当时所有人都认为爱迪生疯了，白炽灯大家都研究了30多年没有成功，就靠你能完成？然而爱迪生不仅完成了，还用魔法让他的发明最终变成了改变世界的产品。白炽灯成功以后，爱迪生并没有着急推广，而是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筹备这个魔法。他知道如果现在说白炽灯将会取代煤气灯，那还没等白炽灯上市了，那些煤气灯公司的大佬们就会立刻把它宰了。于是这一年当中，爱迪生先是暗中联系好了投资人，靠上了摩根家族这棵大树，又组建好了爱迪生电灯公司，平衡了各方的利益，然后才在1879年的最后一天夜晚，把3000多名社会名流、行业专家、媒体记者都神秘兮兮的邀请到了一片漆黑的草地当中。谁也不知道爱迪生要干什么，但就当爱迪生打开开关的那一刻，700盏灯同时亮起来，谁也没见过如此明亮的夜晚，谁都在感叹爱迪生的魔法。与此同时了，摩根资本火力全开，爱迪生登上各种头版头条，然后他宣布要把安全带给每一位用户。不仅仅是安全的电灯，他还要挖开路面铺设电缆，进一步改善城市乱拉电线容易着火的隐患，他要为千家万户供应更安全更便宜的电灯和电力。无数人在鼓掌，煤气灯公司也像诺基亚一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踢出了市场。这就是爱迪生的魔法。当特斯拉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才刚刚重新返回大学，他也想成为像爱迪生一样的人。于是毕业以后，特斯拉就信心满满地敲开了巴黎爱迪生公司的大门。当时恰好爱迪生公司承接了一个在斯特拉斯堡火车站安装照明系统的大项目，等到点灯仪式的时候，连德皇都亲自到场。但就在明亮的灯光当中，德皇突然听到一声爆炸，整个车站熄灭了，墙上还被炸出一个大洞，原来是发电机短路，这可怎么办呢？抢修任务立刻下达到巴黎，但巴黎公司也没有人敢去修。这个时候特斯拉站出来说自己不仅会修，而且德语一流。巴黎公司的总裁当场问谁愿意和特斯拉一起去，项目奖金1000金法郎。于是特斯拉跟着两个同事连夜赶往火车站，很快特斯拉就靠着自己的大佬实验室修好了发电机组，还利用那边淘汰的一台交流电发电机暗藏了一点自己的私货进去。这是特斯拉第一次在现实中实验他的交流电方案。回到巴黎以后，特斯拉找总裁要奖金，总裁却反问我有说过吗？特斯拉那个气啊，真想一板砖直接拍过去，但被一位同事拉住了。这位同事是美国公司那边来的，他跟特斯拉说你这么厉害，何不跟我一起回美国呢？没准见到爱迪生，你俩能当面聊聊。于是1884年28岁的特斯拉来到纽约，入职爱迪生公司。这会儿爱迪生的白炽灯正在攻城略地，但是当时还有一种弧光灯，很多城市都采用弧光灯。于是爱迪生就要求公司也研发一种弧光灯产品，这个项目恰好落到了特斯拉头上。特斯拉干劲儿十足，很快就完成了设计，但项目交上去却像石沉大海一样。为什么会这样？特斯拉真的很想当面和爱迪生聊聊啊。 果然没几天这个机会就出现了。这天当时最快的客轮俄勒冈州号的照明系统坏了，特斯拉又被派去救场，整整干了一夜。凌晨五点特斯拉回到工厂，却碰见爱迪生也在这里。爱迪生说，这不是巴黎来的那个小伙吗？当得知特斯拉通宵修好了俄勒冈州号，爱迪生还小声地跟旁边高管说，这个小伙不错。就这样，特斯拉终于和爱迪生搭上了话。他询问自己的老板兼偶像是否有时间听一听自己的新发明，爱迪生让他明天早餐的时候再过来。于是第二天，特斯拉打扮得整整齐齐来找爱迪生。他给爱迪生看了自己的交流电设计图纸，但爱迪生却反问，你吃过人肉吗？原来爱迪生以为塞尔维亚是某个偏远的食人族部落。爱迪生又接着说，你有时间搞这些东西，不如先帮公司改进直流电的发电机，你做一套方案，如果可行，我给你$50,000的奖励。$50,000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当年爱迪生创办公司全部家当也就$40,000。于是特斯拉又像读大一一样整整疯狂工作了一年，设计了24种不同类型的标准机器。爱迪生的公司也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和各种专利。但同时特斯拉也看透了爱迪生这个人，这简直就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商人，除了压榨员工不断试错以外，完全没有一点发明家的睿智和博学。他当年要但凡动点脑子，也不至于做上万次的实验才找到巫师。终于有一天，特斯拉气愤地找爱迪生索要自己的$50,000奖金，结果爱迪生却说，你不懂这是美国人的幽默吗？就这样一气之下，特斯拉离开了爱迪生工厂。这天是1887年的某一天，脏兮兮的特斯拉从建筑工地上赶来，华丽的大酒店里面坐着两个西联银行的高管。高管们皱着眉头，都说这小伙是天才，怎么混到这地步啊？原来这会儿特斯拉已经离职3年了。这3年当中，特斯拉先是把自己的弧光灯专利拿出去和别人合伙开公司，但这个人不仅骗走了专利，还用公司耗干了特斯拉的所有积蓄。特斯拉流落街头，每天只睡5美分的合租房地板，靠着在工地上卖苦力过活。但即使这样呢，特斯拉的大脑实验室也没有停止运转。一方面他不断地改进自己交流电的系统，另一方面他还在总结爱迪生成功的秘诀。从发明到产品，他渐渐想通了爱迪生当时为什么不和自己合作。他不是没有看懂，因为3年前市场上还有很多大机构大企业需要安装白炽灯，那用直流电多方便呢。爱迪生他终归是个卖灯泡的商人，他搞定一家大企业卖一套发电设备加几千盏灯泡，这可比建一座巨型的交流发电站才挨家挨户的去卖灯泡要省力多了。但现在不同了，大企业需求饱和，谁能尽快抢占千家万户，谁就是下一代霸主。果然特斯拉分析的没错，他也正是靠着这番言论呢，顺利约上了面前的这两位高管。但是他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吗？特斯拉的开场白很奇怪，不谈技术，不谈市场，而是问，二位知道哥伦布蛋的故事吗？哥伦布蛋，这是说的哥伦布当年穷困潦倒，想找女王投资自己去找美洲，结果宫廷里的贵族都在嘲笑他，而哥伦布却反问，你们别笑我，你们有谁能把鸡蛋立起来吗？贵族们就一个接一个的在女王面前立鸡蛋，没有人能成功。但轮到哥伦布的时候呢，他轻轻一磕，磕破了蛋壳，把鸡蛋立了起来。女王就这样被哥伦布的智慧打动了，当场宣布，即使你们这些贵族不支持，自己典当首饰也要让哥伦布去找美洲。两位高管都听过这个故事，于是特斯拉说，我能不磕破蛋壳就让鸡蛋竖起来，你们相信吗？只见特斯拉在鸡蛋上涂了一层铜，然后又拿出一个奇怪的台子，台子通上电，那些涂铜的鸡蛋真的都立了起来。两位高管睁大了眼睛，他们在说，虽然自己没有皇冠上的珠宝可以典当，但鹿皮钱包里那几个硬币还是一定能帮到你的。就这样特斯拉成功了，没有谈什么旋转磁场，也没有谈什么改变世界，用一个魔法般的实验和一段动人的故事搞定了一切。两位高管把特斯拉引荐给西屋电器的威老板，威老板正在策划一场电流之战。恰好这个时候特斯拉带着图纸出现了，威老板看完二话不说，当场给特斯拉转了$60,000现金和股票，还说以后每发一交流马力的电就给你$2.5的专利费。等等，还不行，你必须过来上班，薪资每月$2,000。 就这样，威老板和特斯拉一拍即合，西屋电器很快就向爱迪生公司宣战。但爱迪生也不是怂包啊，他立刻花费上百万美金开始制造舆论，各大报纸开始攻击交流电不安全，爱迪生还策划表演，当街用交流电电死马匹。这还不够，爱迪生又突然改变了政治立场，公开支持死刑。这个新闻一下子就爆了，媒体们纷纷追问，一向崇尚生命倡导安全的爱迪生为什么会支持死刑。爱迪生则在赚足了关注以后才说，因为他发现交流电是一种可以瞬间让人毙命毫无痛苦的死亡方式。为此他还专门发明了一种电椅，已经被联邦政府采购。但事实上电椅第一次使用的时候，犯人足足被电了三次，一共经历了十几分钟才去世。擂台的另一边呢，威老板和特斯拉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你走大众新闻，我就跟你打行业背书。于是在威老板的运作下，一场最高端最专业的学术研讨会向所有媒体公开。在大会上，特斯拉用交流电的感应线圈隔空点亮了灯泡，又让高压电直接电穿自己的身体。当时爱迪生的电椅只有2000伏特，而特斯拉的电圈有25万伏特，他全身闪着可怕的电火花，但他却面带微笑，侃侃而谈。他说只要控制得当，交流电非常安全。当特斯拉的演讲结束，行业专家们搬出了法拉第的椅子，请特斯拉坐上去。他们还向媒体说，特斯拉是未来之子，也是自法拉利去世后唯一一个有资格坐这把椅子的人。他们又拿出法拉利珍藏的美酒请特斯拉品尝，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啊。爱迪生无法忍受，他竟然用最卑鄙的手段去烧毁了特斯拉的实验室。特斯拉20多年来在大脑中获得的灵感和手稿全部被烧成了灰，这些资料相当的珍贵。据说在烧毁前，特斯拉有一天从当中抽出了2张灵感，就立刻设计出了多项发电机，这是一个至今都还在使用的革命性产品。本来在当时一个电站至少需要10几种发电机才能为各种各样的电器供电，但是多项发电机呢，只需要一台就可以为所有的电器供电。威老板的西屋电器加上特斯拉的神仙发明，他们的公司规模很快就超过了爱迪生。但爱迪生的反击还没有停止，他又联合了华尔街的巨鳄们，想用金融的方法来整垮西屋电器。原来西屋电器的章程上写着，每一马力交流电需要支付$2.5的专利费给特斯拉。计算下来，这些年西屋电器其实还有一笔高达上千万美元的专利费没有支付。金融巨鳄们披露信息，资本市场也纷纷要求威老板兑现承诺。这是一场设计好的离间计。爱迪生认为，在上千万美元的诱惑下，特斯拉一定会和威老板离心离德。而如果为了稳住特斯拉而支付专利费呢，那西屋电器也将立刻破产。威老板来找特斯拉，特斯拉毫不犹豫，当场撕毁了当年和威老板签订的合同，还宣布要让交流电的专利永远免费公开。就这样，西屋电器重振旗鼓，一举拿下了世博会的订单。1893年，交流电点亮了整个世博园区，举世震惊。接着，特斯拉又和威老板来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要在这里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大型水电站，然后把交流电输送到35公里外的水牛城。城市通宵未眠，电灯点亮了千家万户。有人说这是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的标志，也有人说这是未来之子的杰作。然而未来之子这顶皇冠实在太重了，继续破解，卡教授也终于从中发现了破解第三悬案的密码。这天是1897年1月的某一天，特斯拉来找威老板告别。几天前他俩刚刚点亮了水牛城，但特斯拉却说他要退出交流电行业了，因为他还有一个更伟大的梦想，他要去长岛去研究无线电。什么是无线电？当时没有人懂啊，哪怕是我们今天对无线电的理解也是特斯拉的阉割版。特斯拉这样说，我要让全人类都用上电，但是交流电无法实现，它依旧需要电线，而我们不可能把电线和电线杆埋入每一个乡村，所以他要去掉电线，直接用大地当导线，为全球无线输电。当时特斯拉把自己的理念叫做让地球成为一个巨大的发电机。 报纸上出现的整版说明，这当中我们一共看到了16项特斯拉的无线电应用。第一项翻译过来叫做直播，第二项翻译过来叫做全球无线供电，第三项翻译过来叫做个人博客，第四、第五、第七、第八项翻译过来叫做无人机自动驾驶和 GPS， 第九项叫做星链，第十五、十六项叫做即时通信。注意，这可是125年前大清光绪23年的报纸。接着特斯拉先是发明了一种能隔空点燃的电灯管，但是无线输电的距离只有十几厘米，特斯拉果断放弃了这种灯管，继续发明了功率更大的特斯拉线圈。接着特斯拉又在脑海里构想，如果把线圈和一座高塔结合，那高塔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往地下输电，而这个输送的电能呢，其实就是地球自带的电力。果然，继续做实验，特斯拉在电塔周围插上了灯泡，线圈开启，电灯竟然真的被点亮了。所以特斯拉在报纸上说的那16项未来应用都不是凭空下降，它有实验小样，也有明确的实施计划，那就是他去长岛建一座足够高、足够大、足够激发整个地球能量的高塔，史称沃登克里夫塔。这里备注一下，被特斯拉放弃的那种灯管叫做荧光灯，我们后来一直使用。时间来到了1901年，巨型电塔开始建造，但问题马上就来了，经费远远不够，原计划152米的电塔被改成了57米，但即使只有57米，这也耗尽了特斯拉的全部积蓄和投资。最关键的是，这还整整消磨了4年的时间。这4年当中，特斯拉不断的在大脑中模拟如何激发能量，如何接受能量，如何缩减高塔的尺寸，是否可以用气球代替高塔等等等等。之前特斯拉在大脑里模拟结果总是能和现实八九不离十，但这次当他把整个地球都考虑进来以后，他发现预想和现实很难再次统一，失败一次接一次的袭击了他。他也不得不像爱迪生当年一样开始不断的试错，脑海中巨大的运算量正在大口大口的侵吞他的精神。特斯拉患上了抑郁症，他在抑郁中又挣扎了1年以后，时间来到了1906年，特斯拉第三次脱胎换骨。他似乎和当年发明交流电系统一样，已经在脑海中想通了一切，他要回到纽约去筹钱，只要有了钱，他的塔和梦想就一定能实现。但是当他回到纽约以后，才发现已经没有人愿意再给他投资了，因为就在他与世隔绝的时候，一个后生仔从背后狠狠地捅了他一刀。这个后生仔叫做马可尼，他发明了无线电，用一封横跨大西洋的电报向人们重新定义了阉割版的无线电。与此同时呢，媒体开始嘲笑特斯拉，说他是个只会空想的科学家，而马可尼才是可以真正隔空交谈的人。特斯拉去法院起诉马可尼，因为他发现马可尼竟然盗用了自己的专利，所谓的电报机自己在去长岛之前就已经申请了专利，还公开演示过，这只不过是他长岛构想的一小个分支而已啊。最开始法院判定特斯拉胜诉，但仅仅过了3个月，法院又180度大转弯，判马可尼胜诉。官司来来回回打了30多年，直到特斯拉去世以后，法院才给特斯拉主持公道。有人说这背后都是爱迪生在给马可尼当顾问，也有人说1943年法院才判案，这是故意的，故意等到特斯拉去世，即使专利归他，也没有人需要因为使用无线电而支付他一分钱专利费了。另外，就在打官司的同时，马可尼还因为无线电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就这样，纽约没有人再相信特斯拉，没有人再愿意给他投资。特斯拉又去看望了威老板，而威老板这个时候已经长期卧病在床，还被人陷害，被迫退出了公司，没多久就去世了。从那以后呢，特斯拉又一个人在纽约闯荡，但他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还想再捣鼓点发明出来，赶紧多挣些钱，再投入电塔的建设当中。卡教授发现，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关特斯拉的那些离奇言论开始出现，似乎背后有一双手在把特斯拉塑造成一个越来越虚幻的神棍。而特斯拉自己呢，失去了威老板的帮助，他似乎也想利用这些抓人眼球的言论重新赢得投资，但一切终归是落空了。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特斯拉61岁这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交房费了。他被酒店告上了法庭，法庭裁决将特斯拉名下唯一的资产沃登克里夫塔抵押给酒店。酒店毫不犹豫地把电塔拆除，当作废铁变卖。而这可是特斯拉为全人类而耗尽心血的发明呢。这个憔悴的老人又开始变得病殃殃的，就像小时候一样，那些可怕的幻觉又回来了。他想到了大哥，想到了阿巴菲，想到了父亲母亲，又想到了波希尔教授，还有爱迪生和威老板。特斯拉被从一个酒店赶往另一个酒店，但他依旧没有放弃，只要状态稍微好一点，他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发明。这期间他又发明了汽车使用的无散热涡轮机，这是一种能将燃烧效率提升到 85% 以上的神奇涡轮，但是缺少了威老板的帮助，这项发明至今也没有彻底产品化。1931年，有一位年轻的记者决定帮特斯拉举办一场生日庆典。当时特斯拉收到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70多名顶尖学者的祝贺，还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看似一切都在好转，但就在媒体发布会上，特斯拉又古怪地说自己正在发明一种可以靠宇宙射线运转的马达。也许老头真的疯了吧，媒体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只能尴尬地鼓掌。六年以后，81岁的特斯拉被一辆出租车撞倒，断了三根肋骨，但他没有去医院，可能是因为经济窘迫吧。就这样，特斯拉又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伤痛下煎熬了五年，86岁独自一人死在了纽约人酒店的3327号房间。两天以后，联邦调查局拿走了房间里每一张纸和每一片垃圾。据说特工在现场看到了一只黑猫。后来当特斯拉的骨灰和部分手稿回到塞尔维亚的时候，特斯拉的家乡人都在说那只黑猫就是特斯拉呀。小时候他第一次发现电火花的时候，就不停地跟大人们说家里的那只黑猫跟他说话了，说了很多有关电的知识，还让自己按照提示从他身上抓住了闪电。这就是特斯拉的故事，送给每一个漂泊在外才华横溢又怀揣梦想的观众们。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富人说，拯救人类的司机，原来这又是一个用一生治愈童年的故事啊。